说法在路上，也在您身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译传承团队的说法在路上节目，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本期主播张翠卓律师，今天和您聊聊谈恋爱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随着恋爱双方的情感深入啊，很多人会选择婚前同居，这样一来，交往过程中常常会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出现财产混同的现象。也有一部分人会共同饲养宠物，把宠物当孩子。但是，当浓情蜜意退却，感情生变后，曾经的金钱往来难免要算清楚。正确认识和处理恋爱期间的钱款财务问题，也日渐成为恋爱的一门必修课。本期内容呢，主要围绕同居期间的财产怎么分割，恋爱期间对方转给的钱分手时用还吗？恋爱期间共同饲养的宠物怎么处理，以及恋爱期间怀孕了，女方能否向男方主张赔偿？让我们一起通过老刘一家的故事来了解一下。话说刘大帅和女朋友李鲜花恋爱不到一年就同居了。同居期间呢，刘大帅的工资卡一直交由李鲜花来保管使用，并允诺李鲜花可以随意支取用于生活开支。除此之外，刘大帅也时不时用自己其他财产向李鲜花转账，数额是有大有小。在刘大帅和李鲜花相恋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呢，两人商量着买一只蓝猫作为爱情的结晶。后来两人因为双方性格等原因分手了，本想和平分开，没想到刘大帅在他母亲杜鹃的唆使下，除了要拿回工资卡之外，还要求李鲜花退还恋爱期间的全部花销，还要求把蓝猫也留给刘大帅。李鲜花一气之下晕倒住了院，检查过程中才知道自己怀孕了，但由于急火攻心加上摔倒，李鲜花流产了。出院后，李鲜花怀着复杂的心情找律师咨询关于他和刘大帅恋爱同居期间的金钱、宠物和流掉的孩子，他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一个呢，是关于同居期间的财产怎么分割。先说刘大帅的工资怎么分割。刘大帅要求李鲜花把这些年他的工资收入全部返还，但是李鲜花说他也有往刘大帅的工资卡里存过钱，现在已经分不清楚是谁的钱了。李鲜花咨询过程中说，当时刘大帅把卡都送给他了，里边的钱当然也应该归李鲜花所有。他法律上真的支持李鲜花的这个想法吗？显然不是的。男女双方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应认定为一般共有，在分手时应该共同平分。一般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情侣双方有同居协议的，应该按照协议来分配。一般情况下，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应归个人所有。但是银行卡虽然是刘大帅的，但李鲜花也将自己的日常工资等存入了同一张银行卡之中，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分清二人的个人财产部分，因此应认定为一般共有财产。也就是说，对于刘大帅银行卡的财产，刘大帅和李鲜花应当平均分配。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恋爱期间双方应当做好个人财产与双方共同财产的区分。如果没有做好区分，也建议呢提前做好约定。选择同居，双方对财产关系应尽量的明确约定，减少纠纷。那对于刘大帅主动给李鲜花转的钱，李鲜花用退还吗？ 这个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只有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这种情况下需要结合双方的真实的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里明确有借款需求和催款记录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可以认定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在法律上可以主张返还，一般法律也会支持返还。第二种情况呢，没有聊天记录，只有转账记录，这类情形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真实性和款项交付的客观性。在恋爱期间呢，许多转账容易掺杂复杂的情感，比如说在特定的节日或者日常生活中发送含有爱意数字的转账，一些支付租房水电吃饭等生活开销的转账，除此之外呢，还会发生大额的转账记录，因此这种款项性质界限往往比较模糊，有赠与有借款，很难分辨。这时司法实践中一般会考虑款项交付时的客观情况，比如一些明显的520、1314等表达爱意的转账和小额转账的，大概率会认定为赠与，不可返还。但是对于莫名的一笔大额转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没有转账时的聊天记录佐证双方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需要看转账的合理性。如果是无端的发生大额转账，另一方如果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而对方不能给到合理解释的话，考虑到公平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还是会大概率的支持返还。在解释清楚工资和转账的问题后，李鲜花接着讲了他和刘大帅饲养的这个蓝猫，蓝猫应该归谁呢？刘大帅一直强调买蓝猫的钱是刘大帅出的，这个确实有刘大帅的转账凭证，但是李鲜花说蓝猫是他挑选的，后续饲养宠物配套用品都是李鲜花购买的，并且蓝猫明显更依赖李鲜花。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宠物抚养权的相关规定，如果分手时双方对宠物的处置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法院只能把宠物视为财产来进行分配。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陪伴的渴望寄托于宠物，宠物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物质属性之外，更多的被赋予了情感角色，双方与宠物在日常相处过程中倾注了真实情感，因此宠物与其他财产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一般会综合的考虑宠物的购买、日常照料、生活环境等因素，为宠物寻找更合适的抚养对象。这里建议您遇到这种冲突时可以友好协商，就双方的饲养意愿、能力、时间、宠物的依赖性等进行深入沟通，可以签署协议，就宠物的饲养照顾方式、探望权限、并更饲养权等情形签署协议。如果不能够和平解决，那就需要保存收集好证据，比如出资购买记录、赠与表示的记录、购买宠物用品的记录等等，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删除了和对方的一切聊天记录。那关于李鲜花怀孕又流产，能要求李大帅赔偿吗？一般情况我们讲男女双方同居流产分手后要求赔偿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支持。成年男女同居是自愿行为，法律并无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关系呢又不同于夫妻关系，男女朋友仍然属于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关系，不具有夫妻间彼此负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男方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主观上也不具有过错，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自愿发生性行为并导致怀孕的事实，是成年的单身男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恋爱期间共同的自愿自主行为，在不违背任何一方意志的情况下，并非单方面可实施，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具有违法性。对于女方接受流产手术的事实，人工流产是因为女方怀孕后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结婚的可能性、抚养的能力等多种因素，在对现实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自行做出的决定，对男女双方均难构成过错，难以归责于任意方。男方的行为如果不具有违法性，主观上也不具有过错，那要求他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女方是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我们说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以存在侵权行为为前提，男女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发生关系导致女方怀孕，怀孕流产的后果并非男方非法侵害所导致，男方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一般也不会来支持。恋爱同居呢，是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单纯以恋爱同居为由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支付侵权损失费的，一般也不会得到支持，因为这种请求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为自己的感情负责，为自己的冲动买单。但是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情况下呢，男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就女方遭受的这个损失根据公平责任的原则对女方进行一个补偿。从公平责任原则的角度，男方可以就女方遭受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损失以及护理费损失等等进行补偿。当发生性行为均属自愿，女方因意外怀孕起诉男方要求赔偿，从法院的层面上来讲，法院一般会审查以下的几个方面啊。首先，双方在导致怀孕这一后果上的过错程度，如果在男方隐瞒已婚的事实情况下，可以构成侵权，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女方是自愿与男方发生性行为，但这是在女方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对性权利做出的处分，此后更导致了女方怀孕及流产，男方的行为有悖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侵害了女方的性权利，是对女方人格权的侵害，具有明显的过错。其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男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再次，女方因怀孕而产生的损失情况，比如流产所需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的具体数额，流产后是否需要加强营养以及营养费的数额等。最后，女方因怀孕流产而起诉男方赔偿时，法院仅会支持女方因流产而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直接的经济损失，而经济损害抚慰金、赔礼道歉等请求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支持。另外呢，如果女方坚持生下孩子的话，双方需要共同协商孩子的抚养问题，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要求另一方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今天重点讨论了同居期间的财产怎么分割，恋爱期间对方转给的钱分手时用不用还，恋爱期间共同饲养的宠物怎么处理，以及恋爱期间怀孕了，女方能否向男方主张赔偿这几个问题。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电话联系我们团队小助理18618355053。我再重复一遍电话： 186-183-55053，我们可以给您安排一对一免费律师咨询半小时的福利。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订阅收藏，并希望您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呢，将和您聊聊厘清夫妻财产归属的困惑。